哎，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一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五页，这是开始讲十番显见的经文，第一番科判叫做戒盲有心。而灯通焉，直直见性，是心分焉。这个第一番显见性啊，是心不是眼，这个道理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要讲第二，归之下第二，戒客不住而沉摇动，现言见性，常住无动。简单就叫做显见不动，见性当体本来是柔柔不动的，但是它有借这个客的动，显主人不动，借微尘的动，显虚空不动，来显示见性如主如空之不动。那么经文开头啊，我乃虽复得闻是言，是言就是指前面第一段，佛对阿难说，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人，前面所见的完全是漆黑，如果他忽然之间得到眼光，恢复正常的眼睛，能够看到前面的情境种种的颜色，如果那个叫做眼能见的话，而这个正常的眼睛的人在暗中黑暗的房间里面关起来，没有日月灯三光，一样是全见全黑，那么忽然之间得到灯光来照，一样也能见到前面的沉静种种的颜色。如果无眼的人得到恢复眼光而叫做眼见，那么这个住在暗中的人忽然之间得到灯光而也无见，那应当又叫做灯见啦。如果灯有见就不叫做灯了。还有如果灯能见，那是灯的见，与你没有关系，何关你事啊？那么由此事故应当要知道啊，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暗中的人眼光正常，可是因为黑暗没有三光，见不到颜色，而灯光只能显现颜色的光明，能见的不是灯而是眼睛，这个眼睛能见不是灯能见，所以说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啊，灯只是显现这个颜色的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真正能见的是眼睛不是灯。那么由此可以知道眼能显色，正常的眼睛，这个眼睛啊，它也只能显现这个颜色青黄赤白长短方圆，那么真正能见的如是见性，是心非眼，能见的自性是心在见，不是眼在见，眼是不能见的。这个道理在前面七番不忘的时候第五番就已经说过了，阿难老是执着说眼是能见，心是能知，所以当时佛说，如果眼能见的话，那门能见吗？以门立眼，如果眼睛真的能见，刚死的人眼睛还好，他为什么见不到啊？由此可知，见是心，不是眼。这个话刚刚说完之后，阿难虽然听到知道有这个道理， 虽服的文士言，虽然已经听到前面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可是呢，彝族大众啊，口已默然，心未开悟。听过第一番的说法，他一直在思维，口已默然啊，不但是汪丹自己，跟他相同的听众都是一样，嘴巴没有办法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心里在动，心里在想前面讲的话。因为平常人一向认为啊，正常的眼睛才能看，而眼睛瞎掉的人是没有见的作用。现在佛说无眼的人呢，不是无见，因为他有心，所以科判叫做借盲有心，借着这个盲人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眼虽然看不到啊，他心能见，那么由此过去一向认为要正常眼睛好的人才能看，眼睛坏掉的人就没有看的作用，这个看法已经不对。佛说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用心见，心也能见，犹如无目三人。这是第一个跟平常说法不一样的地方，要体会去加以研究。第二，我们平常都认为见明才是见，见暗不叫做见，有光明的地方看到光明，种种的颜色，种种的万物大小，看得清清楚楚，看到明相能显出种种颜色来，那才叫做见，看到黑暗了，总然灯这个身体眼睛好好的人，没有日月灯三光，在黑暗的时候这不叫做见，那么眼睛瞎掉的人，当然他就见到都是黑暗，本来一向就不叫做见，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佛说见暗也是见，不但见明是见，见暗也是见，因为眼睛看不到瞎掉的眼睛的人见的是黑暗，跟正常的眼睛在房间里面没有三光看到的黑暗相同。既然相同了，那么这两种暗相同，那就显示见黑暗也是见，见明固然是见，见暗也是见，这是现在才了解的，这是第二种。第三呢，我呢一向总是跟普通一般凡夫认为，言之能见，心之能知，现在并不是，言不能见，能见的是心，不是言，因为言如果没有心啊，它是没有见的作用的，所以前面经文说，如是见性啊，是心，非言，非常清楚。说的这个能见的见性是心，不是眼睛，眼睛不能见啊。那么因此之故，现在阿难跟他同类的这个听众，口已默然呢，是心里在想这三样的道理啊。这三样道理过去一向啊都不这样想，现在经过前面第一番佛的说明啊，他了解了。他是虽然了解了，他心里还不是真正明白，所以心未开悟，他在内心还没有得到真正了解开悟的境界，还在怀疑，这样是吗？是这样子吗？看暗也叫做见吗？真的能见的是心而不是眼吗？那么没有眼睛的人也叫做见暗也是见吗？他的脑子里面一直在转动这些问题，所以口已默然，没讲话。可是他内心没有开悟，因为这三样事情啊，他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奇怪啊，还不敢完全接受下来，所以呀，他的心还是没有开悟。既然没有开悟，怎么办呢？接下去经文就说：“ 犹记如来啊，慈音宣师啊，即期望，我还是期望佛大慈大悲，用慈悲的心，以慈悲的法音宣导开示我们，我对这个道理呀，我还不是真正了解，我还是有疑问，那么因此我还是期望佛能够开示。可是他已经呢不敢动口来请求啊，觉得自己实在太愚痴，这样子还是不了解，那么他只是内心里默想啊，祈求佛用慈悲的法音再宣导再开示我们。因此啊，他站在哪里合着掌清心度佛悲悔，他至诚恳切的双手合掌啊，心地使他清净，专一其心啊，来听佛继续再开示。所以合掌清心度佛悲悔，度等待的意思，站在哪里等待，他在等待佛的再继续开示，因为他还没有开悟，还没有到真正了解的时候，所以他要等待佛用大悲心来教诲我啊，来指导我，让我进一步能够得到真正的了悟。所以阿难也跟他相同的听众啊，大家都在等待佛再来的开示啊，因为佛大慈大悲啊，必定会开导他们，让他了解的，他没有了解的地方，现在他一直在怀疑，但是他不敢开口再问啊，只是用心呢祈求佛啊，希望佛能开导他。他心里一直在转动这个念头的时候，祈求佛再来开示的时候，那么佛知道阿难的心意啊，佛有他心通，知道这个时候阿难的情况，所以经文说，儿时世尊数多罗面王相光收，开五轮指，毁执阿难及诸大众。上面这些文字都是结集家叙述当时的情况啊。儿时就是阿难听过上面世心非缘的话，听完之后心里在哪里想，没有得到真正开悟，而心里祈求佛再为开示的这个时候叫做儿时。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把手打开，树展开啊，多罗面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细软，这种棉花在印度有这种多罗棉，这个棉花，这个棉花很细，细呀、啊，很幼嫩，很光滑啊、嗯，这个棉花很细很软，所以叫做多罗棉，就是细软，又细又软，这种棉花，用这个棉花来比方佛的手。佛的手很软的，我们凡夫的手啊都要凭这个关节在转动，而手指的关节只能往内窝，不能往外，没有办法往外，弯过来不行，弯过来哎啊等起哦不行。佛的手啊你知道多柔软，它可以弯过来，前面固然可以，后边一样可以弯过来，所以啊叫做王相光手，最细的手很软。怎么叫做王呢？王啊是佛的这个手指与手指中间有一个像王子一样，像这个渔网一样很细很细的王，看不到，打开来自然有。那么佛的五指打开啊，这样打开，这样放东西不会掉，不会掉下去。为什么？它有网啊。这个网的情形像什么呢？像那个鸭、鹅的脚，不过那是很粗，看得到。佛的手的这个网啊，看不到。 喝起来，这样喝起来的时候啊，很密，中间不会有东西夹住，打开来它有网，所以叫做王相。王相，这是三十二相之一，三十二相之一。手张开，从这个大拇指到这个小指中间都有网，这个四个空空的地方都有网啊，所以叫做网相，就是三十二相之一啊。全身有金色光，所以手也有光明，因此叫做多罗面网相光手。竖打开，竖就是打开啊。佛当时要说话，手打开做过手势吧，给他做过手势啊。开五轮指，五轮指轮呢、啊、就是这个手指端有轮相，手指端有轮相。所谓轮相者，我们人也有啊，它有长形的，有圆形的啊，有螺有枝啊，它有分别。不过佛的轮相很显明，都是一样圆形的啊，所以叫做五轮指的指端有轮相，叫做开五轮指，五个手指打开，哎，那么他这个意思啊，是着竖多罗面王相光手开五轮指，就是做手势，哎，他要跟弟子们讲话，哎，做过手势，啊、哎，做过手势跟弟子们怎么讲啊？悔之阿难，集诸大众，悔之教诲呢，教导，指是指命，啊、对阿难跟当时的大众们说话，大众。总指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们说，下面的引号以下就是佛说的话了。我出成都一路愿一路缘中，为阿耨多罗五比丘等及你四众言。佛开口说话，我佛自称啊，说我当时啊，最初成佛的时候，初成道，按照《楞严经》第二卷开头，波斯匿王说他62岁，波斯匿王跟佛是同岁同年，那么波斯匿王62，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那么如果说释迦牟尼佛30岁成佛，那么到现在62已经过了32年了，所以这个初成道指的他刚刚成佛的那一年，假定说就是30岁。说我初初成佛道的时候，为了要度五比丘，到鹿耶院去度五比丘，鹿园就是鹿院，后院的院也叫做鹿耶院。这个地名为什么叫做鹿园或者鹿院鹿耶院呢？地方是在波罗奈国附近的山上，有个地方叫做鹿耶院。这个名称会叫做鹿耶院的原因啊，按照玄疑经里面说，从前久远界前，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做鹿子，出生道的鹿子，老干做鹿子。而这个当时在鹿院的时候是鹿群住的地方，很多鹿子住在那里。而当时这个鹿子领导的鹿王啊，有两个鹿王啊，一个是善的鹿王，叫做善鹿王，一个是恶鹿王啊。善鹿王跟恶鹿王各带领有250个鹿子，他们合并起来就是500个鹿子。有一天波罗奈国的国王啊，上山去打猎，就把这500个鹿子通通用网围起来，跑不掉了。那么国王打猎的用意就是要抓住这个山上的野味，要吃这个鹿子啊。那么这么多的鹿子把它围起来之后，如果一下子杀光的话，500个那么多， 国王也一下子吃不掉啊，也会坏掉，那么以后也没有肉子肉可以吃，那么因此这个善鹿王啊，他会因为他是菩萨化身，会讲话，那么就跟这个国王要求了出来，以说人的话跟伯罗奈国的国王要求，就说大王，你把我这500个鹿子通通围起来，你现在一下子把它杀光了，杀光了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吃完了，那么吃不完这些鹿子被杀掉了必定会坏掉啊！你还没有吃完，吃不到多少，结果剩下的鹿子都坏掉了，那你不是很可惜吗？而且以后没有鹿肉吃啊。那么这个国王就说，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善鹿王说，我想这样子吧，我们不会跑的，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从今天起我们每天送一个鹿子到你王宫去给你做菜，一天一个，这样子啊，我的鹿群会繁衍增加，不会被你消灭，而且国王天天有新鲜的鹿肉吃，这样好不好啊？国王一听，这好啊，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他天天有新鲜的鹿肉吃啊，那么好，就以此为定啊，啊，就从此之后啊，国王也不上山去打猎了，而这个善鹿王跟恶鹿王他们两班轮流啊，比如说第一天善鹿王派一个鹿子去到王宫去送死了给国王做菜，第二天恶鹿王派一个鹿子去，那么怎么办法子呢？抽签呢，抽签250个鹿子大家抽签，鹿王也照抽啊，抽到该去的签那就得去，不能怕死了，跑也跑不掉了，这是为大家了啊，那么只死一个大家都可以保存了啊，生命可以延续，所以因此之故他们就要用这种方式轮流送鹿子到王宫去，一天一个啊，那么善鹿王第一天，恶鹿王第二天，第三天又是善鹿王这边一个啊，这样子轮流，两边轮流去，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也许好几年都是平安无事这样过去，有一天恶鹿王那边呢，抽到要送进王宫去做菜的这个鹿子是个母鹿，而这个母鹿啊，它肚子里面有个鹿小鹿啊，要出世了，顶多再过两天。这个鹿母想，他说我自己抽到签，我当然是该去了，我该死，我要给国王做菜。但是我这个肚子里面的鹿子，他不该死啊，他还没有出世啊，再过两天他就出世了，所以因此向恶鹿王要求了。他说另外派一位去吧，我慢两天再去，等这个鹿子生出来以后然后我才去可是恶鹿王不肯，你怕死别人还不怕死吗？你抽到你就该去，没有话讲。这个鹿母心里很难过，鹿王不答应，他觉得恶鹿王一向就是很凶，没有话讲，因此他觉得这个善鹿王很慈悲，就到善鹿王那边去要求了他说我今天抽到签，我该去给国王做菜，可是啊，我肚子里面的小鹿子再过两天就要出世了，他不该死，如果我今天送去做菜，这个小鹿也没有命，所以因此之故为了这个小鹿的命啊，我想要求鹿王先派一个去，那么然后我这个小鹿生出来以后我再去，可是我那边的鹿王不答应，现在我只好向您要求了，向善鹿王要求，善鹿王一下子就答应下来了，好好，没事，你回去，你回去，我会找另外一个鹿子来代替您。这个鹿母回去之后，今天必定要送一个鹿子去啊，你想谁愿意去啊？无论哪一个鹿子他也不愿意去，因为还不是轮到他没有一个不怕死的，贪生怕死，众生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不会有人有鹿子愿意去， 善禄王只好自己代替。这个善禄王自己就跑到王宫去，啊，哎，这个国王厨房里面一看到这个禄王来，来认识这个禄王，他看到禄王来，马上就报告国王，他说这个禄王自己跑得来嘞，怎么办啊？这个国王自己跑去看，哎，果然是善禄王自己。他说为什么？禄子都被我吃光了吗？他说没有。禄王说没有，不但没有吃光，而且繁衍很多，啊，增加很多了。那没有，那你为什么自己跑得来啊？这个善禄王就把这个事由说给国王听。欧罗王那边他有一个母鹿抽到签，可是他这个鹿子啊再过两天就要生了，找不到代替的，那么他向了我要求，我这边谁愿意来啊？谁也怕死，没有人愿意来，是没有鹿愿意来，好，不是人，没有鹿愿意来啊，那么这只好我自己来代替了。啊，国王听到这个话心里很惭愧很难过，禄子尚且有这个悲心，我真是不如畜生众生。所以他说了一个很长的句诵，开头两句说，你是鹿头人呐，我是人头鹿。你指这个善鹿王，虽然是个鹿子，是畜生道众生，可是你带住鹿头，你是个人，你比人还要仁慈多千万亿倍。我老是杀生残人吃肉肉啊，我是个人头鹿，带住人头不如鹿啊。开头这两句，那么最后他总结两句说，我从今日起呀，不吃众生肉。他不但不吃肉肉，一切众生肉就不吃了，啊，所以他就叫善肉王，你回去吧，回去啊，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吃肉肉，不但不吃肉肉，一切众生肉我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啊？跟我们吃素，吃素啊，家财好了啊。那么因此啊，有这个原因，哎，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鹿苑，啊，鹿王所住之苑。那么从此之后，那个地方就成为鹿的繁殖的地方，就是鹿子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山很大，有很多修苦行的仙人呢，修仙的人在哪里苦修，所以鹿野苑啊，是一个修行的地方，修仙的人住的地方，而有很多鹿子啊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鹿园啊。五比丘就住在鹿园啊，所以经文接下去说，以鹿园中为欧若多、五比丘等啊，最先说法度众，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最先度的就是度五比丘。这五比丘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刚出家，出家了，他的父王净饭王啊，恐怕太子受不了这种苦行，他希望能够劝他回来，所以当时派五位青年，这五位青年当中两位是母族，就是他母亲的亲族的青年，三位是父族，就是净饭王这边的这个王族里面的青年。这五位青年呢，净饭王派他到雪山去找悉达多太子，第一可能的范围要劝他回来不要出家，如果劝不回来的话，第二你们五个人在那边伺候他啊，最起码也跟他作伴了，同修啊。那么这五个比丘，这五比丘的名称啊各有各的说法，经论里面的说法多少有一点不同。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文句，智者那师的法华经文句里面说的五比丘的名称，习惯性啊用这五个名字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焦成儒，焦成儒啊，第二是安逼，第三是拔提，第四是实力迦摄，第五是俱利太子，也叫做摩难俱利。这五位当中啊， 焦成儒跟实力加瑟是母族，是太子的母亲的亲族的青年，剩下三人是父族啊，就是晋范王的这个王公李他的同族的青年啊，有三位，合并起来五位。这五个人到薛山去找到太子，看他修苦行，那么劝他回去，他当然他不愿意回去，他说如果不能成就正觉啊，我绝对不回到家里啊。因此这五个人就陪伴太子修行。那么这个因为雪山修苦行很辛苦的，其中啊有两三位吃不了那个苦离开了，自己跑到鹿耶院去自修，他们不敢回去，因为劝不到太子回去，自己不好回去啊，不能回去报命，怎么因此只好出家啊。那么不堪苦行的先到鹿耶院去自修，另外有两位可以跟着佛修苦行，跟悉太多太子修苦行。可是到了六年苦行满了，悉太多太子觉得单修苦行不能成佛，那么因此他离开苦行的地方到弥连禅和沐浴，接受这个沐尼的牛奶的供养。这两个人看到太子既然是接受供养又来沐浴，好像不能受苦行了，他以为太子退道了，他们愿意修苦行的也跑掉了，那就剩下太子自己。那么他们两个跑掉也是跑到鹿耶院自己去修苦行，那么五个都走了，太子自己后来就是坐在菩提树下，摩揭陀国的菩提树下然后这个成道了，成佛了。就是平常我们北传佛教习惯说就是腊月八，十二月初八，十二月就是腊月。十二月初八的清晨，天快亮的时候，明星出现，快要天亮的那个明星出现，明星一出现了，这个太子就成佛了，正果了，成佛以后，他先观察哪一个众生要先度，本来。他在雪山修苦行的时候亲近过两位仙人，一个是乌罗罗迦兰，他得到无想定，一个是玉陀兰佛，得到非非想定，定力最高啊。那么等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入定观察呀，看到这两位都已经离开人间了，都不在了，那么只有五比丘因缘先成熟，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以声闻人的看法，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啊，三七二十一日在哪里享受他的法乐。以大乘根性来看，说他成佛以后就说大华严经，所谓三七日中说华严，这是根基不同啊。大乘根性看到佛在说华严经，小乘根性看到他在菩提树下享受他的法乐，一方面思维所度之众。那么后来他看到五比丘在鹿耶院，觉得这个要先度，因缘成熟要度他，那么因此释迦牟尼佛就到波罗奈国的鹿耶院要度五比丘。那么度五比丘的时候，五比丘远远看到悉达多太子来了，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佛，他们五个人呢就先约定，他说哎，你看那发心出家的后来他又退道了，他现在跑得来了现在他来了，我们不要理他看他来说什么话。五个人这样定好说不要理他，很奇怪的，因为佛成佛了，他的伟大神通不可思议，快到五比丘面前的时候，这个五比丘自然而然就起来，而且五体投地，投地向佛顶礼他们向佛顶礼的时候，佛就说你们五个人不是事先有约不要理我吗？你为什么要顶礼呢？这个时候他五个人都觉得很难为情，不好意思我心里这样想，我不晓得你已经得到了所以啊会发生这种不该有的想法知道已经成佛了，但是我已经成佛了，就把他亲诚的这个果德的这个法仪就向他说明本来就是说四地法 苦集灭道四谛，所谓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啊，这个三转法轮就是说的四谛法。可是现在这里并不是在说四谛法，讲到下文再说啊。那么这个无比丘他最先听到佛的说法，阿耨多是无比丘之一，是第一位。阿耨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最初劫，最初劫最先得到了解佛法的人就是阿耨多啊。那么佛度无比丘，而且度很多的众生，所以叫做集尼四众啊。这个四众不只是指当时楞严会上的四众，他当时主要是指的在度无比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四众。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四众呢？关于四众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